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这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想先来问问大家，诶，你有没有这个看舞台剧这样的一个兴趣跟娱乐呢？我想呢，最近啊，应该有人发现说，台湾的这舞台剧越来越，这个发展越来越成熟，然后呢，也或许会感受到身边有蛮多的这个喜爱的歌手都跑去演舞台剧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其实以这几年来讲真的是蛮盛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歌手其实他们也想要精进自己的实力，那舞台剧呢就是一个很好去训练自己临场反应啦、歌声啦、演技的一个舞台。那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是许富凯哦，许富凯也去演舞台剧了。来让大家先来听听他的歌曲好了，因为我觉得许富凯呢其实是一位我自己非常欣赏的歌手。那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许富凯的《米酒杯》。
吹来淡薄啊寒，不知影阮的伊敢会脱衫。今夜的天气，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慕的心结，又可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夜月娘笑阮，笑阮吃红柿，爱你的心袂停止。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的花。今日受风吹，今日冷冷开袂。予我做你
台剧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故事。那有时候呢，你可能是为了你喜爱的这位艺人，然后去看他所演的舞台剧。而有些人呢，则是因为这个导演写的实在太好，所以想要进这个剧场来支持。那你有听说儿童的舞台剧吗？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这种亲子舞台剧哦，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带小孩一起进剧场来看的。那最早期应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水果奶赵自强，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像这个今年有一些音乐季哦，有一个音乐季还有邀请到赵自强来到现场跟所有大朋友小朋友打招呼。其实有很多呢年纪都已经跟我一样了，30多岁了，但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童年我们的记忆当中都会有水果奶奶的存在，其实它就是舞台剧的一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舞台剧哦，其实是教养路上的好队友哦。常常啊，听到大家说小孩进学校之后，开口闭口就是老师说。进入了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是朋友说。有了这个另外一半，就是开始有异性朋友说，开口闭口就是男友说、女友说。其实啊，现在呢，在学龄前哦，有个阶段要增加一个，就是巧虎说。就是卡通巧虎啦，或者是呢 Polly 有没有常常听到。其实不管是谁说，身为第一父母第一个要接受的事实就是，随着呢这个孩子越大越不会去听父母的话，这不是反骨哦，而是一种天性，一种人类进化的本能。所以啦，现在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去看舞台剧，因为其实小孩是需要一些新的启发。那么孩子哦，去听这些舞台剧，去看这些演出的时候，其实3到7岁啊，他们是正处一种认知发展阶段的前运思期。从孩子身上就可以发现到说，其实人啊，可以在戏剧当中去有一个逻辑思考能力的发展，甚至语言的发展。因为尽管他们是模仿这些演员的台词，但也因为这些台词是融合在情境、音乐跟人际互动当中，所以很能够马上去提高儿童的语言跟逻辑层次。那这时候就会有人说啦，那你去看卡通看电视不也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哦，你盯着是一个荧幕当中的人，跟你现场看到这个人在演出演了这一出戏给你看，那种互动感跟真实感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呢我想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哦。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黄韵玲的歌，这首歌呢蓝色啤酒海。 黄韵玲真的也是一位才女哦，而且她呢也是这舞台剧演员，因为她有演这个吴念真的《人间条件》嘛，我想大家有看过的应该都相当回味，对吧？好，那同时她也有参与过相当果陀剧场啊、绿光剧场等等的。那我觉得舞台哦都是有一种很奇特的魅力，有些人呢这辈子就是离不开舞台剧的舞台，尽管他非常的辛苦，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讲哦，当你看到说台下的大家那种看着你的演出，然后那个眼神闪闪发亮，甚至呢看完你的表演热情的掌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国乐团他们即将要跟大家来登场的舞台剧，那是一个亲子舞台剧哦，里面呢也有穿插一些歌舞系列。是什么样的一个亲子舞台剧呢？我想让大家呢先稍微卖个关子，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
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在桌上，快放下，快放下啊！好，哪里来有了？发现哪里来有了？哪里来有了？哪里来有了？清楚了吧？岁月深酸，喜悦都是一样，手舞足蹈，嘴角疯癫的笑。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快放下，快放下。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 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一场呢相当有趣的，可以说是音乐剧。不过这音乐剧很特别，是跟国乐结合，那就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乐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这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即将要跟大家来见面的新知旋律AI 小迷的实习笔记访谈。我们这一出的编剧及导演郑永山，永山你好。
思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永山。
永山，我想询问一下您之前，因为我看到你的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简历，有很多很多的舞台剧的经验啊，还有音乐剧的经验。这次算是你第几次跟国乐团的合作呢？
第几次？其实次数还蛮多的。那因为我们从2009年就开始做了一个《小熊历险记》，那时候是一个校园的一个巡回推广的一个节目，所以就从那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藕断丝连，就一直合作到现在。
那《小熊历险记》这一出也算是亲子的，
对对对对对，
哦、是。
如果这么想的话，目前我直接跟台湾国乐团合作的节目，几乎都是亲子的。
我之前有访国乐团，当时候他们那个演出的那些那个内容啊，就是鬼啦神啦、民俗传统的那种，所以当下我都会想说啊，那可能就是会跟这个台湾的故事是有点关系的。然后因为加上国乐嘛，用国乐去呈现这些内容，又好像蛮合理的。那这次呢很特别，我想也是我第一次以亲子剧的这个角度来跟这台湾国乐团的一个访问。那也对于这新知旋律 AI 小迷的实习笔记访谈这件事，这个心哦，那个心为什么不是心脏的心，而是草头心？这件事很好奇。
对对，那时候本来一开始在想，我也是想说是心脏的心，因为其实 AI 小迷的实习笔记，我们曾经在两年前，就2022年的时候做过很短的版本，是为了做那个国乐频道的推广，给很多人就认识国乐。然后后来因为想说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整个就展开来，就是扩大开来，然后那时候想说我还是要想给他一个标题叫心之旋律。那时候的确是只有想到心脏的心，因为其实就是代表说每个人心中其实你的情感就好像一首歌曲一样。那可是就在那个台湾国乐团的同事们，不知道谁哪个天才就忽然觉得说诶，可以加上草字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太棒了。因为其实我们通常指那个芯片，就是他们那种IC 晶片啊那些东西，我们会称之为心，就是像等同人类的心是一样，它是肩负起很多的那种运算的功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刚刚好，因为我们的主角是一个 AI 机器人，所以就刚好可以给他这个心，草字头的心，我觉得也蛮好的。
所以这个草字头的心其实就是小迷他的心啦，因为他就是机器人的概念。
对 对, 对。
那永山这一部剧又是你是又如何去创造出来的呢？
这个其实有一点特别，是在对两三年前那个时候做国乐频道的时候，因为刚刚好那个时候刚好大家要讲起关于这个银发族的关怀， 或者是啊弱势族群怎么样的一些，那时候想说能不能够我们做一个小小小的故事，
嗯，
是可以带到银发族的关怀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象我先生就是这次的作曲，那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讨论关于剧情啦很多的事情，嗯，那就想到说哎，对啊，老太太老先生，那哎，如果说我们讲到关于陪伴这件事情关怀这件事情，哎，那我们要不要创造一个是一个万一真的未来有一个 AI 机器人的时候它开始被用在人类的生活当之后，那它会不会可以陪这个老太太，
哦，
那他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把整个故事就设定在2050年，就是25年以后。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假如已经开始，我们可以常常接触到真的 AI 机器人，然后又有一个长得很像人类的小女孩的一个机器人出现在你身边，那她要来你家实习，那他们之间会有怎么样有趣的事情发生呢？因为机器人毕竟它。AI 嘛，你再怎么聪明你还是不是真人，
嗯，
所以很多的情绪的判断情感的理解它还是有一些障碍的，
嗯，
那所以在这个我们就想说用这样子的主题就发展起来。
诶，那永山你自己在底下你会用像 ChatGPT 或者 AI 东西吗？
那是当然的越来越懒惰，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我觉得一开始我相信很多人我们也是一样就会有一点不能说排斥，有点怕吧，应该觉得哇，特别是做艺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然后你看哇，画画画得这么漂亮，然后现在接着开始就作曲，你只要给他两句话，他帮你做一首歌，连歌词都帮你写好，曲也编好，就哇，就是这个是完全来跟我们抢工作的人嘛，
嗯，
然后可是又觉得其实真的很有意思，等于说因为他也同时不管是 ChatGPT 啊 Gemini 他也有这么多的资料在他的我们开玩笑讲他的脑中，那其实我们也很希望从他那边挖一点东西出来，我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想到了，嗯，他给我一些建议，那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还可以不是吵架啦，我就会说影响是错的，他说啊，对不起不好意思，就觉得好像很有趣，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好像自己也可以想很多的事情，
嗯，
然后更不要说有时候请他帮忙画个图啦然后帮忙想个什么对想个什么企划书啦
那你有跟他谈心过吗？
目前没有那么谈心，有啦，我觉得像有一次就是在做这个 AI 小明实习笔记的时候的剧本的时候，
嗯，
我也有问他，比方说哎，如果说我现在说你的回答很棒啦，你会不会高兴？
哦，你问他有没有这样的情绪，
嗯，对，你会可能觉得很开心，他说啊，我理解你说的开心的意思，这是人类等于说当你被夸赞的时候你应该在情绪上会一堆解释，嗯，他说可是目前我没有人的情绪，
哦，
所以我可以跟你说我很高兴，或者是我可以跟你说谢谢，可是我其实并没有感受到你所说的高兴，
嗯
嗯，所以我觉得哦，就好好好，那我有点理解，就是他也蛮老实的，对，他不会骗我说哦，其实我觉得很开心的，不会，嗯，他说我就是可以告诉你你想听的答案而已。
这样的回应有没有有点像是角色小迷会给的一个回应呢？
有一点像，有一点像， 嗯，或者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知道说啊，其实即使到了现在2025年，哇，那个 AI 就整个就蓬勃发展起来，那只是还是会看到它的限制在哪里，跟我觉得还是可以。人们啊不要放弃你们的创造力或者是不要去放弃你的自我的一个表达，嗯，
所以永山你在撰写这一部这个心之旋律 AI 小明实习笔记的时候其实你有遇到一些困难吗？还是说在制作上其实都还蛮顺利的？
嗯，困难的话应该是说对，我们其实在这个短短的60-70分钟的故事当中，我们到底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那因为我们设定的虽然是亲子的音乐剧场，
对，
虽然是给小朋友，可是当然希望大人们也是可以，就不会很无聊哦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想要说些什么？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要设定几件事情，比方说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小迷想要去了解人的情绪，那喜怒哀乐，那我们就会想要制造一些事件， 比方说有的时候是啊，阿嬷可能有个东西坏掉，所以阿嬷感觉到伤心，
嗯，
那可是这个东西可以被修复，那又会觉得开心。然后或者是那个孙子阿丁，他可能遇到了朋友，可能要搬家，要离开，要转学了，
嗯，
他是什么样的情绪？等于说要把那些事件在这个故事当中，希望一一安插进去。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变成说讲故事的顺序跟方式，还有建立起来每一个角色，我们不要说角色的功能好了，而是说我们希望他的阿丁的，就是这个孙子阿丁的爸爸妈妈也各有各的在这个戏当中的任务，或者也许我们并没有办法在这故事这么短的故事当中讲完，可是我们知道他每一个角色都很立体，他都是真正的好像有血有肉的每一个人，所以讲出的话都是很有他自己的想法，
嗯，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要考虑到他们怎么去讲这件事情，
而且因为给小朋友嘛，所以话也不能乱讲了，这样子，对，为了传递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一
希望
正确的讯息，
希望是这样。
那永山，你要不要也趁机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角色部分有谁？
这次等于说除了主角那个小迷，那其实小迷的名字是从那个 meme 就是 meme、
哦、
这个对人类的这个情感模仿的这个 meme 过来，小迷啊、之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大主角就是阿嬷，里面有个阿嬷的角色叫卷阿嬷。那卷卷阿嬷呢，另外还有一个孙子阿丁。那主要是这三个角色的故事围绕在他们的身上，
嗯，
然后那当然还有发明小迷的一个博士，他也是一个很重要，虽然出现的机会不太多，可是他是很重要，因为有他才出现了诞生了小迷这个机器人，
嗯，
然后还有阿丁的爸爸跟妈妈，所以像爸爸他是一个画家，
嗯，
那你看就是直接要冲击到就是现在大家都会用
AI
来画
画,
AI
画
画，可是爸爸在2050年他仍然坚持自己作画，这个得了、
嗯、
对。那妈妈呢是一位考古学家
哦，
所以这个是希望有一点反差，即使2050年大家这么的进步高科技，可是考古这件事情也许返回去寻找人类的这种古老的记忆也好，物件也好，还是很重要，有点不能够忘记以前的事情，
是、
嗯、
而且那个当中的卷卷阿嬷是大家相当熟悉的唐楚云郎姐、嗯、
对，很高兴郎姐愿意担任这个角色、
嗯、阿嬷的角色，但是我相信一定是相当精彩了，而且我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背景哦，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厉害，而且都很有这舞台剧的经验、
嗯、
那当然在这次这个台湾国乐团当中当然少不了就是音乐的部分了、
嗯、
这边呢要不要请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扣几吗，是这样念吗？
对，扣几
三樱井红二
是
啊，樱井红二老师，其实他过去是跟张雨生有很多密切的合作，对不对？
是，其实寇吉呢，就是他也来台湾32年，
透露他年纪了，
对，快33年，我可以说他5岁就来啊，没有出卖他。那他一开始来台湾确实做流行音乐，因为在1993、94那个时候，刚好是流行音乐很发展很蓬勃的时候，所以他来主要做流行音乐的编曲的部分。嗯，那所以才有机会跟张雨生合作了不少的作品，甚至是最后一张专辑《口是心非》，那就是张雨生的全创作，就是词曲都是他本人、嗯、那就是寇吉帮他也编整张专辑，所以算是很好的工作伙伴，
是
嗯。那只是后来随着张雨生也离开了、嗯、然后唱片界也慢慢的有点转型了，有点不太一样，那他有一个刚好有很幸运有一个机会就跨界到表演艺术的部分、
嗯、
那一开始当然是骨头剧场，因为跟着张雨生一起做那个吻我吧娜娜，台湾第一出摇滚歌舞剧、嗯、对，吻我吧娜娜，然后接着就一直在这个表演艺术圈就下来，
嗯，
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作曲啊编曲啊，那他也很喜欢，那当然等于说环境很不一样吧，
是
因为唱片界是很不一样，可是他就觉得表演艺术这个领域是真的很迷人，因为他的那种创作好像大家一起创造一些东西、
嗯、
然后哇乐手也好演员也好，真是很 一起诞生这个作品是很迷人的一件事情。
不过永山在这样音乐的过程当中，在唱你这一出戏是跟 AI、跟那种未来感科技感是相关的，他到那时要怎么去想办法把国乐像这么传统的一种样子跟乐器、然后跟他编曲形态再跟未来跟科技那种做结合啊？
这个也是科技这次的展就是，可是他应该也是有想，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国乐，那他的其他的作品也是有非常国乐演奏型的，就是尽量去凸显国乐的味道的。
是，
那不过呢，因为寇吉本身他就不是学国乐出身嘛，那当然说西乐啦或者流行音乐这个还说，那就是为了这一次AI 小明的实习笔记之旋律，他有去思考，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对象是小朋友也好，朋友也好，二方面我们的故事在2050年，所以他想特别是运用虽然是国乐的乐器，可是曲子的风格曲风是很可以说它更偏向于流行吗，或更偏向于比较时尚比较当代的感觉
哦。
比方说他会用一些声响，就感觉好像在研究所的研究室里面那种滴滴咚滴滴咚的那种、然后可是呢在这个之外他又希望观众们可以很清楚的听到每一个国乐乐器的特色，所以我们这次除了全团的老师嘛，乐团的老师之外，我们有另外有六位独奏的老师、有古筝，有中阮，有二胡、笛子、笙，还有打击，把他们特别的移到了整个乐团的前方，等于说跟在指挥的左右这样子，
就让观众可以马上看到。
对、那所以像当中很多在演的过程当中，比方说电话的来电的铃声，你们滴铃滴铃铃的那个来电铃声、我们就可能特别请声的老师来演奏，所以那时候虽然它是一个音效，可小朋友就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声音是由声演奏出来的，所以有点像这样子的方式来凸显一个一个乐器，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后来寇吉说有点后悔，因为那个谱做起来好麻烦哦，因为有独奏的乐器，有合奏的乐器，所以一切对，可是还希望那个结果大家喜欢啦。
该不会这一出这个亲子剧反而是库吉他一个最大的挑战？
对对对，
没想到竟然那么困难。
对，没想到。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办法，就是你直接让现场的观众还有小朋友直接马上看到那个乐器是谁在发出声音，这种感觉，
对对对，
而不是会一直在那猜，其实也猜不出来。
对，因为通常乐团难免嘛，这么多乐手老师，然后他们坐在乐团的里面的时候，总是等你听到声音的时候，你就已经看不到是谁在演奏。所以呢，那就反向思考，不如把它拉出来，所以大家随时可以看到他们精彩的表现。
在这之前，也必须要跟国乐团的这些老师们去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嘛，跟讨论。
对对对，
那我很好奇，这些老师们对于这次的编曲，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也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呢？
其实在演奏上老师们是当然老师嘛，他们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演奏上的困难，可是主要是可能是比方说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在进入排练的过程当中，你说跟演员的台词搭配的速度的配合，还有他们可能也会有些带一点点戏剧性的表现必须要展现出来、
是，
可是哎呦，老师们，我觉得台湾国乐团的老师们算是真的蛮厉害的，很有经验，所以
不担心不担心，一定会很精彩的。好的，我们现在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国乐团即将带来这出好戏《星之旋律 AI 小迷的实习笔记》访谈，稍作休息都会马上回来。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域，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文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出呢亲子舞台剧。那但是呢，这舞台剧很有趣的是，是由台湾国乐团这边呢所编剧的。那新之旋律 AI 小迷的实习笔记访谈，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导演以及我们的编剧郑永山。那永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湾国乐团，其实台湾国乐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算是宗旨，就是在地取材。然后那个材呢是材料的材跟人才的才，对不对？
对对对。
就我们这次在选角的部分，其实永山也相当用心，你也邀请了非常多有年轻一些的，那当然也有呢在舞台剧当中相当知名的。这部分选材的部分，永山你是怎么进行呢？
像那时候因为这个是旋律很重要的两个角色，就是一个就是卷卷阿嬷那个阿嬷，还有一个小迷机器人。那因为这次担任那个小迷这个机器人的女孩子先知冯先知，那她也算是在这个算是新生代
是
蛮不错的一位演员，因为不只能唱能跳能演，然后人本身也非常的开朗活泼。那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演这个短短版的那个小迷的实习笔记的时候，他反而是担任一人试几角，就演阿嬷、演博士、演孙子阿丁，就是一个人就要一直在换装。
是，
然后是那时候演小明是另外一个女孩子，
是。
那可是这次我觉得说，既然我们可以等于说大家不用那么忙碌的换装了，把这个戏可以告诉大家，我就问先知说愿不愿意演，反而演这个小明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又很真长得很可爱啦，我觉得很适合他那个样子。那而且我相信把这个角色交给他是很放心的。那在另外重要的卷卷阿嬷呢，是我有邀请那个郎祖筠姐来担任。记得那时候第一次跟郎姐讲说，啊，你居然找我演阿嬷，就有没有良心这样子。可是我说郎姐，我说你想看我们讲演25年以后的故事，那时候你是不是阿嬷了？我们都是阿嬷。对啊，就觉得说因为我希望这个卷卷阿嬷她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女性。
是。
因为现在的人其实都讲实话不太容易老了，你说已经哇，他已经60岁、70岁、80岁还是很活跃的。那我希望我们故事里面的卷卷阿嬷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女性。然后，所以我觉得像老姐妹平常她都可以把一个很正能量、很明亮的感觉、很开朗的感觉带给众人。那我觉得，就觉得这个角色应该很适合他吧，也很感，他就一口气就答应，就哈，可以啊，时间 OK 就可以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点哦，是因为银发这件事在台湾就是一个 超高龄社会，所以这也变成说，其实我也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剧本当中多少都会带点这种议题。其实主要也是希望可以让就是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其实就在台湾，不管你是现在或是未来，它都会持续经历着。
对对，就在你身边。
是，没错。那除了这两位角色之外，还有没有哪位角色是您觉得非常的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呢？
其实我觉得其他另外四位演员啊，我觉得他们都很各有各的特长，比方说有这次演阿丁，因为有的时候当然那种儿童剧院难免会喜欢让女孩子来演少年，可是我们这次的少年他就是少年，
是
他是年纪稍长的少年，可是很可爱，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个小男生，应该说小屁孩的感觉演的掌握的蛮好的。那加上我们其他有那个个子本身就很高的博士，也是会让人觉得这就是一个博士的感觉。
是，
那爸爸妈妈，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身兼很多，在戏中还有其他的角色的变换。那我觉得是各有各，刚好这四个人也都是不太一样的气场，不太一样的质感，我觉得蛮开心可以找到他们几位一起合作。
是，永山，那你在这个舞台剧剧场这部分，您自己看到一直以来有那么多的心血进来，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真的蛮好耶，而且特别有感觉的可能是因为像我之前在国都剧场也好，等于说比较常接触的是歌舞剧音乐剧这个类型的演出。那在当时哦，真的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演我吧娜娜也好，那个时代还做了什么天使不夜城啦，跟蔡琴蔡姐，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演员们不是那么容易找，就是你会唱会跳会演比方说很棒的剧场演员他可能不太会唱那跳得很好的演员他可能不太会演，等于说会有这种你会看到这个落差比较大，比方说一听说他应该是歌手出身就演得普普通通跳舞好像不会，可是就唱得很棒，所以会有这样子的
落差
会看得出来。可是哇，我觉得随着台湾这几年不断的在发展这个音乐剧啦，
是
慢慢我觉得挖掘出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人才。那当然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就算一直在这个音乐剧圈努力的稍微资深的演员们也好，我觉得因为大家可以不断的在许多的机会不断的磨练吧，还有互相学习，所以我觉得这看到哇，现在的一些演员们真的不只是歌舞剧音乐剧剧的演员，我觉得大家真的那个水准跟那些能力是很明显的变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环境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现在不是在这种舞台剧场当中，但是每次看到这台上这些演员啊，他们像这永山说到他们能歌善舞甚至又会演你就必须会去想到是他们在舞台下花了多久时间去做排演或是去做更多的练习。
对啊，对，讲到那个唱的这件事情，像我们这次很开心邀请到郎姐嘛，虽然演个阿妈，可是就是因为郎姐的关系，因为她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人嘛，
是，
所以就有特别安插了一首歌让她唱。
哦，这首歌的歌名这个不能透露
不会，它就叫心之旋律。
哦，就是心之旋律，同名单曲
同名的旋律。
哦，就是阿妈唱吗？
阿妈唱，阿妈跟小明一起唱。
好，就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是，
好，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一出呢，这个心之旋律 AI 小米的实习笔记哦，其实就是为了小朋友来打造的。在这个整个编剧上面，或者是在排戏的过程当中，永山，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去注意的一些部分呢？
这个部分我觉得那一次反而因为我们所接触的这些演员们，我觉得他们在亲子剧场这个部分很有经验，
是
因为身为表演者他常常跟
小朋友的互动
更有一个直接的经验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我从他们那边学习蛮多的。 那甚至很多事情，哎，怎么样我们可以更能够引起小朋友的注意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或歌舞，是我可能提出，哎，我希望这里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舞蹈性的东西？那他们就会啊，那我们这样子跳好不好？那我说可不可以有些是可以在坐在位置上的小朋友也可以跟着你一起动的？那大家就可以去思考啊，这个动作可能比较好动，这个打到隔壁的人你要做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蛮开心，有点大家我们就一边玩一边排，让它来诞生这样子，
而且还有安全考量这样子，
对对对，很重要。
那心之旋律，永生自己觉得大概是年龄层最小大概几岁可以进剧场来看呢？
这个部分齁，我觉得
你们有一个设定吗？就是在想法当中
设定吗？其实是没有诶，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不要说亲子音乐剧场好了，连那个音乐会，其实我觉得也看到不少的父母带还蛮小的小朋友，因为他就说虽然他小，比方说如果说你们音乐会如果没有限制的话，我想要带孩子来，他大概可能只有三岁四岁，那是因为他孩子喜欢，还是喜欢听，喜欢看，然后他就真的是可以乖乖坐在那边，那我觉得就蛮好的啊。我觉得因为每个小朋友的特性不太一样，所以有些就是可以不只是乖乖坐在那边听，而且还可以演出之后他还可以有评论，就是，我觉得我今天某一位乐手哇，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听他们讲好可爱哦，可是很有道理，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特别去设限这件事情，
所以从可能幼儿园、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在大学的同学们，其实大家都可以很适合来看这
一出。爸爸妈妈也欢迎一起，阿公阿嬷也一起来看，这样子
是。那永山，你会怎么样跟大家分享这出戏的一个定义呢？你要怎么跟大家介绍呢？
我希望说这个心之旋律 AI 小咪的实习笔记是可以打动各个年龄层的，因为我们一起来想想看，想象一下，在2050年，如果真的 AI 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怎么样跟它的相处，或者可能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可能发生，我觉得欢迎跟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
好，那这次呢，这个台湾国乐团心之旋律 AI 小咪的实习笔记在这里，永山要不要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演出资讯呢？
好的，演出的时间先说一下，是我们的5月24号礼拜六下午有一场2点半，然后5月25号礼拜天，所以早上10点半有一场，下午2点半有一场，一共有三场。演出的地点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就是很靠近芝山站的那个地方，文林路那边。
好，这是我们的心之旋律 AI 小咪的实习笔记，即将在5月24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跟5月25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跟下午2点半，总共是三场嘛。那地点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那详细的购票方式呢，欢迎大家可以到两厅院的 OpenTix 的购票系统，或者是你也可以到台湾国乐团找到这个页面来购票。我想这次呢，这一出这心之旋律 AI 小咪的实习笔记，不只是让大家可以再次的更去探讨关于到机器人 AI 甚至是科技，而且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国乐啦，这个国乐的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素材的部分，就我刚才看了一下，非常的丰富的，
是的，是的。
所以这些这个乐手老师到时候也会在这个现场，尤其是我们永山，你有说你有特别安排在舞台比较前方的一点，
对，
让各位小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都可以一目了然，知道他们现在正在使用的乐器是什么。
是的，
甚至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本身就对国乐有一点研究的朋友，他可能会很压抑，这国乐竟然演奏出这样的声音。
对对对，希望这个作曲的扣一些巧思，大家可以看，
是
可以听得到这样子。
那我很想问一下，那扣局有没有老师有没有他有没有自己对于这出戏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心得？他今天没有在现场，但我相信你们在日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讨论。
对，应该说他真的希望说，即使是国乐，也可以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声响跟感觉，因为等于说难得嘛，等于说国乐那么有特色的弹拨乐器啦，或者是这些，你知道，大家平常是都会很难想象说，诶，他可以演奏这样子的曲子，这样子的曲风。应该说这一次，因为既然打着这个亲子剧场的名义，他就有点不客气的，让大家曲风可能非常的
有创意。
您说对，可以大胆的去想各式各样的。
而且我发现，我就是突然意识到，
库吉是日本人，
对对对，
来编我们台湾的国乐，然后又要把它带入科技，
对对对，
这是很多层的一个困难
啊，对的。
会不会有一些乐器，其实库吉他以前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或是甚至没有听过啊？
其实这样想的话，库吉跟台湾国乐团的合作也从2009年开始
哦，是。
那之前当然有等于说，但是比较说多作曲啦、编曲啦都有。他在那时候一开始接触台湾国乐团，那时候是为了帮忙编曲
啊，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就跟每个声部的老师就约了一下，要学一下这个乐器的特色。
哦，真的哦，
对，所以比方说，今天是跟笛子老师约，然后等一下后面两个小时可能跟弹拨的琵琶的老师约，比如说他需要请老师告诉他说，他们觉得这个乐器的一些演奏的特色，
嗯，
或者他最好听的声响在哪里。那为什么是好听？那万一他超过这个音域，他演奏起来又是会变成怎么样的味道？因为这个真的在，我觉得国乐的乐器很迷人的也是这个部分，它其实非常靠每一位乐手老师他的表现。
嗯，
它有点不像我们，不是说西乐怎么，这西乐也是有它的一个很有深度的部分。可是国乐乐器，因为这个乐器本身的一种特性，它很靠演奏者去做一些变化，
是。
那所以当然等于说或者就需要每一位老师来告诉他，那到底是怎么样，是他觉得是他建议觉得比较好听，或者可以挑战的又是什么。
嗯，
所以那时候他就做了，他真的做了很多笔记，所以就一年一年下来呀，也16年了所以就终于到现在他都还是要不断每一次都要请问每一位老师，比方说，我这么写，那你觉得演奏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他需要调整吗？
是，
嗯，
艺术舞台剧的这些心血结晶呢，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用心良苦所汇集而成的。那心之旋律 AI 扫描的笔记实习笔记呢，也欢迎大家，我们到时候呢可以一起来进我们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一起来看看。那一起来看看，不管是我们永生的这个剧本，还有那个我们所有演员呢，他们到时候在台上所揣摩的角色，以及呢我们库吉先生他是个老师所编曲的这些音乐，真的都让人非常的期待。那欢迎大家呢赶快上去购票，在两厅院的 OpenTix 可以呢购买得到，或者可以上台湾国乐团的页面上也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一次心之旋律的门票哦。那时间是5月24号跟5月25号。那今天呢我们也相当谢谢我们的心之旋律的编剧以及我们导演郑永山。永山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分享其实也让我了解到很多舞台剧的一些辛苦。
很辛苦。
谢谢永山，也谢谢永山写出这么棒的剧本。
谢
谢。
谢谢三，谢谢大家。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出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七五，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有歌坛小周旋之称的于旋，因翻唱了周旋《凤凰于飞》一曲成名。他翻唱过许多的歌曲，不管是《万岁万万岁》、首首经典动听、余音绕梁。在民国51年时，于旋还是个高三的学生，因为真的太喜欢唱歌了，所以背着书包就去参加了当年正声广播公司的歌唱比赛。而比赛方式相当特别，要参加比赛必须先购买正声的歌本，所有比赛的歌曲都在歌本里，连报名表都在歌本的第一页。当时的比赛竞争相当激烈，表现优异的于旋拿下了第6届总冠军。除了得到奖品电唱机台之外，还获邀到电台主持节目。他在正声工作时也担任歌唱评审，虽然年纪很轻，却非常愿意提携后辈。不少人刚出道时都请他帮忙介绍演出机会，甚至连衣服、耳环都是跟他借的。而有他当评审时所挑选出来的新人，更是包括有姚苏荣、吴敬贤、王慧莲等知名歌星。在于旋甜美的歌声中，让人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好像坐上了时光列车，回到了那个歌舞升平的年代。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